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白俄罗斯威权的总统星期六探望在狱中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并同他们进行交谈。那些人士是因对他重新当选不服而被监禁的。卢卡申科总统的重新当选被普遍认为是操控选举的结果，并引发延续两个多月的抗议。卢卡申科总统在明斯克监狱和他的政敌进行了4个多钟头的交谈。该监狱属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依然沿用着苏联时代的名称克格勃。卢卡申科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目的是要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在狱中参加与卢卡申科交谈的11名被监禁的人当中，有好几个人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成员。今日星期日是国际女童日。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下滑，为女童带来更多的挑战。2011年为提倡女童权利而设立国际女童日的联合国表示，很多国家的女童原先就面临的困难随着疫情问题而加剧。这些问题涵盖教育、未成年人婚姻、家庭暴力和经济机会等领域。联合国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而设立一个网站，说到了明年，估计有4亿3500万妇女和女童每日收入不到$9，其中有4700万人是被疫情推入贫困状态。联合国表示，疫情危机导致的经济繁荣和教育的丧失亦都跟随着暴力水平上升。即使是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已经有1/3的妇女经历过肢体和性暴力。新出的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针对女童和妇女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家庭暴力事件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有评论说这个是他星期一出院之后首次公开露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六10月10号在白宫的露台上向在南草坪参加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和平抗议活动的几百名支持者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他走出露台时戴着口罩，并在讲话时掉了口罩，引发了支持者的热情回应。特朗普说，我感觉好好，他对支持者在他生病期间向他表示的良好祝福和进行的祈祷表示感谢。特朗普在讲话中对美国的执法行动和执法人员表示支持。他说，我们必须永远亦都不会允许暴民统治。特朗普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向我们伟大国家各地的警察发出一个联合的信息，亦即美国人，我是说每一个美国人，每个种族和肤色，我们都爱你们每一个种族、肤色和信仰，我们支持你们，尊敬你们，这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他一直都在你做得异常出色。我希望代表今日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这是我们十分安全的原因。北韩在阅兵仪式上展示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有评论认为，这种导弹一旦部署，将会是世界上一种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星期六10月10号在天光之前举行了庆祝北韩劳动党成立75周年的阅兵仪式，首次推出过去从未对外展示过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亦都是北韩两年来首次对外展示远程武器。分析人士说，这种需要用11个车轴的车辆去运载的导弹一旦部署，将会是世界上一种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公开核网络副主任梅利莎·汉姆说，这个是一种导弹，是一个怪物。北韩阅兵仪式同时展示了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后者是北韩试验过的射程最远的导弹，亦似乎是一种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再次遭受飓风袭击，大部分地区降下暴雨。美国气象部门说，德尔塔飓风在上个礼拜五晚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中部沿海地区登陆，并随后在不到12个钟头的时间里面，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南部地区带来了将近45厘米的降雨。飓风登陆的地点和6个礼拜前劳拉飓风登陆的地点几乎相同。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六的最新报告说，德尔塔飓风登陆之后已经降为一个热带低气压，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暴雨、强风，并将很多建筑物的顶部置放的油布吹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激辩中国政策，北京短暂剪断了电视直播信号。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上个礼拜30月7号晚间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两位候选人就内政外交多个议题展开辩论，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亦都是议题之一。一些在北京收看卫星电视直播的外国传媒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辩论涉及到中国的议题时，北京短暂剪断了直播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进入中场之后，辩论主持人苏珊·佩奇提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并没有哪一个比和中国的关系来得更加复杂和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例如中国是美国的农产品的巨大市场，亦是应对气候问题和北韩问题的潜在合作伙伴。他提到特朗普总统在当日在一个视频当中再次就新冠病毒指责中国，指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主持人问两位候选人怎么去描述和中国的关系，究竟中国是竞争者、对手定一坏敌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亦即是现任副总统彭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问题上的批评，并且表示会就新冠病毒向中国追责。彭斯说总统好早就采取措施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而拜登就反对这么做。彭斯说首先中国应该要对冠状病毒负责，特朗普总统对此非常不高兴。特朗普总统今日再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对美国人坦诚，他们直到今年2月中旬才给美国人员进入中国获得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好彩特朗普总统在本届行政部门执政之初就站出来应对中国。中国占美国便宜占了几十年，而之前拜登一直是为中国摇旗呐喊。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在1月底前作出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而拜登反对特朗普总统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他说这个是可笑的。彭斯亦提到要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但要公平竞争。他说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美国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会就中国在冠状病毒问题上对美国人作出的要向他们问责。而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人现任国会参议员何锦丽反驳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怎样定位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指责特朗普政府对华策略失败，导致几十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又说美国遭受贸易战负面影响，并且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何锦丽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视觉和方式导致美国人丧生、失业，导致美国失去地位。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古怪的执政概念，就是要摆脱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取得的任何成就，例如他们在白宫内设立了一个监测大流行病的办公室，而特朗普就将这个办公室撤销。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派遣了一个疾病专家团队到中国监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特朗普政府就将他们撤回。现在看到21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何锦丽又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导致美国失去超过30万个就业职位，导致制造业衰退，因为他们失败的贸易战，美国消费者商品上要多支付几千美元。何锦丽亦提到美国的国际地位时说，颇有声誉的皮尤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美国之前盟国的领导人现在决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比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特朗普有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尊重，这个是美国今天所处的位置，都是由于这一届行政当局的领导失败所致。彭斯对何锦丽所称的对华贸易战失败提出了反驳。彭斯说拜登从来都没有打过贸易战，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放松监管、增加关税，为美国的就业和工人阶层而战。彭斯说拜登想要返回到对中国的经济投降，再令到无数个工作机会再次流向中国。 彭斯同何錦麗在中國議題上都展現出強硬的立場，不過對於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對手或敵人這個問題，彭斯同何錦麗都沒有作出直接的回應。美國華人聯合會會長薛凱培說，他對兩位候選人都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感到意外。他說政客可能不願意將一個複雜的關係用過於簡單的方式去描述，因為這個對他們以後政策的制定都會有很大的影響。拜登競選團隊還未有直接去定義過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他們的迴避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政府以前發表過講話，已經將中國定義為對手，他不知道彭斯為何在今天不願意去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曾經擔任過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助手，目前擔任美國艾奧瓦州共和黨團主席的葉望輝就認為，兩位候選人傳達出的信息已經很明確。葉望輝對美國之音說，何錦麗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拜登是建制派對華政策的典型代表，彭斯是善明了特朗普總統是他有生以來第一位站出來對抗那些有利於中共的不公平政策的總統。葉望輝認為，彭斯非常有效地解釋了中國是除了俄羅斯之外美國現今最主要的對外政策挑戰，但是何錦麗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和拜登將會恢復過去50年來對中國的衰政政策。在辯論過程當中，在北京收看衛星電視直播的多倫多環球郵報駐華記者納丹·凡德克利普在發推文說，在提到中國議題的時候，北京短暫切斷了直播的信號。他在推特上說，中國對彭斯有關中國的評論進行審查。何錦麗開始講話之後，信號就回來。葉望輝說，北京顯然是青睞拜登擔任總統，而不是特朗普和彭斯再任職四年。彭斯和何錦麗之間唯一的這場辯論對雙方的競選團隊都是利害攸關。鑑於特朗普已經74歲，沒多久之前又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拜登更加是77歲，這場辯論顯得更為重要。究竟彭斯和何錦麗之間誰個贏得這個辯論呢？在美國的《世界日報》總編魏碧洲認為彭斯完勝，他說以中國議題為例，雙方回答都不全面，但是彭斯提到了要和中國進行和平公平的競爭，而何錦麗就完全沒有觸及到實質的問題。魏碧洲說，就彭斯來說，他實際上是答了一些東西，而何錦麗完全就是避重就輕。何錦麗對於中美之間目前為止的這個問題和問題本身的性質，他基本上都沒有進入任何的狀況。魏碧洲認為，彭斯在新冠等等其他議題上都好好地維護了特朗普總統的政策，彭斯的表現對民調落後的特朗普競選團隊來說是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而美國華人聯合會會長薛凱培認為，雙方的表現旗鼓相當，都將各自的長處在辯論當中展現出來，彭斯沉穩應對，而何錦麗就執著任何的機會去展開進攻。他說在競選當中不相上下是對特朗普團隊不利的消息，這個就代表著失去了扳回一局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防部官員說，美國和台灣協作發展彼此軍方能夠使用的防衛能力，對於抗衡中國以技術壓制其對手的做法有極大的用處。美國和台灣不單止可以共同研究設計發展和生產與台灣防衛相關的軍事能力，雙方還可以更進一步發展國防產業供應鏈的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為期兩日通過視訊方式舉行的美台國防工業會議已經結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在会后对媒体发布了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闭门会议的讲话内容。海大卫说，美台共同发展彼此军方在平时或者冲突的时候使用的防卫能力，对于抗衡中国寻求以技术压制他对手有极大的用处。而且重要的就是不单只是美台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双方的国防产业亦都要准备好支持这种潜在形式的合作。他又说，台湾除了和政府有关的大型国防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提供组件的中小型公司。他鼓励美国的国防产业持续讨论如何和台湾的研发 技術專業以及商業網絡合作，指引雙方如何支持台灣取得重要智慧能力的方式。海大衛指出，雖然很多支持美國人工智能、5G 網絡和軍隊的半導體的芯片是在美國設計，但是大約有 47% 美國設計的芯片是台灣製造。台積電宣布將在亞利桑那州設立晶圓廠是一個改變賽局的發展，不單止是對美國的半導體的產業，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亦都是這樣。另外，海大衛亦都說，國防部認為美台可以進一步思考國防能力和技術供應鏈的合作，尤其在台灣的台積電公司將會在美國生產5納米芯片，台積電的投資將會創造就業，促進高技術的產業的聚落，支持美台在未來技術上面的領先的地位。重要的就是台灣領先半導體公司在美國的足跡，提供他們產業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合作的機會，確保芯片好像他們的部隊一樣，能夠在各種潛在威脅之下得到保護。海大衛亦都在演講之中提到，從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到印度邊境等，中國共產黨在地區日益增加使用的霸凌和脅迫手段，已經對整個印太地區畫下了一道長而黑暗的陰影，但是台灣就是地區以及全世界一個閃亮的民主典範。他又說，即使地區和全世界在新冠疫情之中持續從台灣的經驗和專業獲益，但是中國共產黨就以外交孤立、軍事威脅行動、網絡攻擊、經濟壓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影響力活動對台灣施壓，各種軍艦、戰機、導彈和網絡信息戰等的軍事能力的發展，已經使到今天的解放軍更為任務專注、資源豐富，它快速發展已經給了台灣帶來直接軍事壓力。解放軍同時亦都通過使用其他的能力尋求威脅、拖延或者阻留第三方在危機的時候的有效介入。他又說，解放軍的行動測試台灣的能力以及應對脅迫的準備，事實上他們在這裡測試台灣社會的韌性，這些行動亦都是對國際社會、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承諾的決心。他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威脅亦都是對印太地區更廣泛的安全挑戰的一部分，解放軍進入台灣的水域和空域破壞穩定，增加誤判的可能性，亦都為地區繁榮安全帶來風險。但是他要表明的就是，雖然解放軍的行動是真實的亦都是危險的，但是解放軍並非打不敗的。海大衛又說，台灣可以通過聰明的投資對北京發出清楚的信號，說台灣的社會以及他武裝部隊絕對有決心捍衛台灣，蔡英文政府增加國防預算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去走，但台灣還必須在自主發展、對外採購以及維持現有系統上面尋求平衡，才能夠支持有效感以及經常性的軍事威脅。他亦都表示，美國持續鼓勵台灣尋求多領域威脅的能力，投資在大量的小能力，例如高移動性的海岸防衛、巡弋導彈以及短程防空能力、防禦性水雷、小型快速攻擊艇等，這些能力存活性高，亦都適合台灣的地理環境。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目標是令到台灣武裝部隊準備好應對一場他們不能夠輸的戰役。美國在台協會莫健在星期一的開幕儀式之中發表講話，他說，自從去年同一時期舉行的會議之後，發生了很多事，包括台灣的總統的選舉、美國政府通報國會大約$8 億的對台軍售，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等。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野心對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夥伴，尤其是台灣的威脅亦都日益清楚。他表示，中國在這段時間加倍對台灣的霸凌和好戰的作為，包括在台灣周邊軍演、網絡攻擊和具有敵意的言論等，而且在新冠疫情之中還阻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公共衛生作出貢獻。更重要的就是，習近平本人堅持台灣必須加快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之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但是這個方程式幾乎被所有的台灣人拒絕，理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實施那個方程式的行動已經清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的不單只是與台灣統一，更要破壞台灣的民主。41年前的台灣關係法已經強調， 美國視台灣安全為更廣大的印太地區的安全的中心，因此穩定的兩岸關係對於維持地區穩定至為必要，那個立場並沒有改變。莫建元引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面關於美台關係並非美中關係的附屬，以及美國對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的承諾，有如美國對一中政策的承諾一樣堅定，兩岸分歧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等的講法表示，近來美國在很多公開演講和政治之中都強調北京日益增加的威脅需要美台更緊密的合作，以維持台灣的安全和地方的穩定。他亦提到美國解密六項保證以及對台軍售電報的用意，重申美國對台和兩岸的政策有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以及那些行動有多大的程度反映出他的和平的意圖，將不可避免地驅動美國的政策。莫建說美國歡迎蔡英文政府大幅提高國防預算的決定，蔡總統決心盡可能加大台灣的威脅的能力，反映出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增加的威脅的理解。而對於台灣強調自主建造防衛能力，莫建說美國對此表示歡迎，但是台灣必須做到自己應做的部分，在武器以及維修方面做明智的投資，勤奮的訓練發展教條，並做必要的改革，台灣必須今日就準備好。他又說新的戰車、飛機和導彈可以改善台灣目前的軍事能力，但是最終台灣人民抵禦侵犯、捍衛家園和他們生活方式的意志和能力，將提供最可能的有效的威脅。最後莫建總結說，在這個高度不確定的時刻，台灣可以有信心美國依然順手對實現台灣關係法在文字和精神上的承諾，不單止是商務、文化以及其他的關係，同時都包括安全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指出，只要能緩和區域緊張，美國會想方設法向台灣提供防衛。對此，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表示，台灣的安全得靠自己並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外長舉行四方會談之際，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被問及如果中國攻打台灣，美國是否提供防衛，他表示只能緩和區域的緊張，美國會想方設法的去做。對此，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詢問表示，台灣的安全主要還是要靠自己，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他說，
我們的國家國防的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實力上面，所以我們在這一塊我們會強化我們的防衛作戰的能力，以及展現我們自我防衛的決心。
嚴德發說，我們的國防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實力上面，所以在這一塊我們會強化防衛作戰的能力，以及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他還說，畢竟自助才會人助，此外只要有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台灣會和理念相近國家一起合作。美國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軍購來源。路透社日前報導，美國計劃向台灣出售包括水雷、巡航導彈及無人機等武器，使台灣可以好似刺猬般的難以攻打。台灣著名軍事專家、前國民黨立委林毓芳表示，這些先進的武器系統將大為提升台灣的防衛作戰能力。台灣自由時報報導，中共軍機從9月中至今持續襲擾台灣空域，台灣軍機星期三清晨在西南空域進行廣播驅離時，共機罕見回應稱，台灣地區請不要干擾我進行例行訓練。同一時間，空域外有三架美國空軍 KS-135 加油機正由南中國海經巴士海峽返回沖繩加首立基地。嚴德發部長就此指出，希望對岸能設制軍機在台灣西南空域的襲擾及侵入， 雙方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與安全，不要改變現狀、破壞現狀。嚴德發部長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時還談到，今年到目前為止有217架次共機侵擾台灣空域，而台灣空軍亦出動了2972架次戰機進行監察攔截，耗費成本大約新台幣255億元，約60億元人民幣。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在野國民黨立委陳以信表示，台海危機一旦爆發，時間將非常緊迫，美軍是否能及時的遲緩，這個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他說，
所以说对于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这个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自立自强。
陈以信说，所以对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必须自立自强。他还指出，台美关系目前的进展虽然对台湾的国防信心及能量有正面帮助，但是这个不是100%的保证，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政策上要备战，使两岸关系重回和平稳定的局面，这个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证。台湾海军司令部日前宣布，将于本月在西南外海密集实施空层空域的专案操演。对此，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表示，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台湾军方的相关操演是守护领空领土的必要防备。事实上，共机挑衅的不只是台湾，还包括日本及越南等国。赵天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麻烦制造者，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中国善尽大国责任，防止穷兵黩武的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为期两日，通过视像会议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裕伯说，据他所知，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正在做正式通报国会前最后的幕僚操作。尽管之前已经有传媒报道说这项项目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不过他对此未有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裕伯在10月6号星期二在会议结束之后的网络记者会上面表示，虽然今年的会议改采用视讯方式进行，但是与会人士同讨论都非常之踊跃热烈。今年在会中发表讲话的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等。美国之音在记者会当中问韩裕伯，台湾方面是否在会中提出所需武器清单，以及是否预期近期内美国会通报国会一批此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过的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在内的对台军售案。韩裕伯说，他希望这个会议好像以往一样是一个迫使行动发生的活动，例如在2008年的时候，小布殊政府就曾经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之后宣布一批已经冻结多时的军售。不过过去美国冻结军售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三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已经常态化，他并不认为短期内有为此会议准备的清单。韩裕伯亦都解释说，通常美国对台军售无论是政府对政府或者直接双手，它的过程大概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所以如果是最近要通报国会的军售案，大概去年底或者今年年初就要提出，在国务院军政局的跨部会审批之后再对国会作预先通知，接着送到国防安全合作处正式发布新闻。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好像路透社报道所称已经准备通报国会一批包括水雷以及无人机在内的军售案，韩裕伯答复说，他的理解是的确有多个项目正在处理当中。 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将会需要通报国会，如同路透社以及他认为《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过的，有多项对国会的通报正处于等待的性质。那些亦都是他的理解，就是有很多项目已经准备好要通报，目前正是进行正式宣布前最后的幕僚的作业。对于那些项目包括什么东西，他并没有评论，不过他看过一些公开的报道，就好像大家提到的水雷和无人机，他当然知道有些报道讲的是 MQ9 死神无人机。而在台湾方面，国民党在第一日的会议结束之后，亦都在他的面书官网上面贴出江启臣星期一在会中讲话的视频，并且称江启臣是首位获邀在该会议发表主题演讲的国民党主席，付诸实际行动强化台美关系。江启臣去年曾经以立法委员身份出席这个会议。江启臣呼吁美方扩大和台湾的情报合作，持续对台军售，并且放宽对高阶以及文职将领互访交流的限制。他说国民党始终反对中共对台具有威胁的军事行动，这种行为增加两岸意外冲突的风险，更破坏亚太或者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完全没有必要。他又呼吁北京当局不要用武力处理对台事务，正是自从1912年便存在的中华民国。他说身为国民党主席，他认为除了应该设法改善两岸的政治关系，亦都必须令到北京在军事上无法乐观。因此江启臣说，建构台湾坚实的国防战力，可以令到北京暂动武前衡量后果，不致兴起战端。此外他亦都呼吁民进党政府遵守宪法，并且设法找回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避免两岸陷入恶性冲突的螺旋。江启臣又说，他希望关于美国目前将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棋子，或者是与北京当局谈判的共干点，这种讲法不是真的，因为在台海安全上面，美台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关系。他希望美国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提高台湾需要的武器之外，更应该透过外交的渠道沟通，设法降低北京当局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动机，因为这些亦都有益于亚太或者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二10月6号持续好转，表示自己并没有感到任何症状。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治疗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出院并返回白宫。过去几个月以来，特朗普一直都指责中国将新冠病毒散播到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夺去几十万人的生命。特朗普感染他所痛斥的中国病毒之后，他领导的这场抗疫又多了几分个人色彩，他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时事评论人士张家敦说，如果他是特朗普总统的话，感染经历肯定会令他对中国更加怒火。张家敦说他希望这个会令到总统确信需要针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令到中国付出代价。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美国发动攻击，将近21万美国人因此丧生，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这些事必须要比任何人想得都要坚决，因为美国不能够令到中国认为他们可以从师顾忌。新冠病毒不会是来自中国的最后一个病原体，美国不能够被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再次将病毒传播，夺走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所以需要令到中国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付出严厉代价。特朗普星期一晚返回白宫之后，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说，这段经历令他对新冠病毒有更多的认识，并且可以告诉大众知道美国会打败这个来自中国的病毒。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引述了纽约邮报的记者说，指他战胜了中国病毒。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二在他推特上直接用中共病毒去指责新冠病毒。朱利安尼说，中国共产党病毒等于新冠病毒。 在日本訪問緊並且出席四方會談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借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議的場合再次批評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及他們對新冠疫情的處理。蓬佩奧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互相合作去確保我們的人民和夥伴免受中共剝削、腐敗和威逼的影響。他又指責新冠危機是由於中共的掩蓋行為而變得更差。蓬佩奧的亞洲之行原本計劃還要訪問蒙古和南韓，但因為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留醫，而只是保留了日本的行程。蓬佩奧出發之前曾經對記者說，總統特別對他這次日本之行作出了一些最新的指示，他期待執行這些指示。而同時，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布雷特吉羅爾星期一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執行委員會的演說當中，不點名地批評中國未能夠提供有關新冠疫情的準確、完整和及時的信息。他又呼籲就美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提議的世衛組織改革方案採取行動，並且同歐盟以及澳洲一起呼籲發起一個由世衛組織領導的國際事團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而美國蘭德公司的國際防務及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錄就認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會使到特朗普總統的對華立場更為強硬，但不是太過可能會因此在大選之前在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調整。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說，一旦特朗普總統康復，他預計特朗普將會加大指責中國散播新冠病毒，將以此是作為轉移公眾質疑他處理疫情方式注意力的一部分。何天奴又說，對於新冠病毒的風險現在已經有很大的了解，特朗普感染更多是由於他手下幕僚的決定，而不是因為中國最近做的任何事。特朗普總統仍然將會聚焦於贏得總統大選，所以他認為在大選之前，特朗普不會對中國採取任何新的重要行動。特朗普在星期二他的推特上說，他期待在10月15號晚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之間的第二場總統競選辯論。而特朗普一日之前說，他很快就會重新投入選舉的活動。何天錄就認為，如果特朗普總統贏得連任的話，美國政府可能會有些新的動作，包括重新開始解決同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加大對中國作獲取美國技術的打壓力度，並且對中國的虛假消息行動和所謂的戰狼外交採取新的措施。張家敦認為，特朗普總統感染新冠病毒的經歷肯定會對他有個人的影響，但他認為總統的政策決定將會是根據情勢作出，而不是被情緒左右。張家敦說，特朗普已經對中國採取了強硬的措施，他不認為特朗普的個人觀點或個人情緒是會對此有所影響。張家敦說，無論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都會堅持採取這些立場。自從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在經貿、人權、外交、科技和軍事等幾乎各個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政策。美中關係近日因為新冠疫情、香港、南中國海等的議題的關係而持續緊張。在特朗普確診新冠病毒的消息宣布之後，部分觀察人士就擔心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會借這個時間是乘虛而入。拜登競選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曾經在克林頓和喬治布殊政府出任美國駐外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他的推特上說，在總統患病、大選情熱分裂之際，我們不應該低估中國對台灣加大施壓或者俄羅斯企圖在東歐乘機行動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向他們發出信號，表示我們正在關注並且保持充分應對能力。張家敦和何天錄都認為中國不是那麼可能會作出挑釁性行動。何天錄說，對中國來說，避免挑釁，期望同連任成功的特朗普或者新當選的拜登改善美中關係，是更加符合中國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0月6号在亚洲领导人的一次高级论坛上谴责中国的利用、腐化和胁迫，华盛顿希望这个论坛将抗衡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东京举行四方会谈，目前地区各方正是对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缺乏透明度以及对近邻越发强势的问题上面越来越感到不满。蓬佩奥在四方会谈开始之际说， 作為四方合作夥伴國，如今比以往更為關鍵的是，他們要合作保護他們的人民和合作夥伴不受到中共的利用、腐化和脅迫。蓬佩奧因為特朗普總統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而縮短了這次訪問的行程，他帶著巨大的以美國國旗為主題的口罩，和其他四方領導人行頂權禮，並且在四方會談全會開始之前和他們單獨會晤。星期二較早時，蓬佩奧在和日本新聞媒體講話的時候，以不同尋常的直率言辭形容四方會談。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懷疑這個機制是壓制中國崛起的一個大聯盟的開端。蓬佩奧對日經亞洲評論說，這個地區組織是一個架構，有可能應對中國共產黨給了大家所有人構成的挑戰。蓬佩奧對日經亞洲評論說，他們一旦將他們所做的機構化，他們四方一起，他們可以開始建造一個真正的安全框架。他又說其他國家在適當的時刻亦都可以成為這個架構的一部分。美國多年以來一直試圖說服亞洲盟國和合作夥伴以更堅定和更集體性的方式抗衡中國。華盛頓認為北京對地區穩定的威脅日益增長，由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美國的這些努力遭遇到阻礙。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都和中國保持著至關重要的經濟關係，三國經常淡化那種四方會談機制意在壓制北京的想法，而是將重點聚焦在其他積極的方面。中國阻力之後，四方會談幾年之後漸漸煙消雲散。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特朗普政府幫助在2017年重振四方會談。從那個時候起，會談被升級為部長級的討論。分析人士說，這些是所有四方都希望向前推進這個對話的跡象。這次四方會談正值該地區和中國關係緊張之際，這些還不只是因為源於中國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還有對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領土糾紛問題上面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做法的持續的關注。最近中國在同印度交界的喜馬拉雅山區發生衝突，有至少20名印度軍人喪生，中國軍人傷亡數字不詳。因此新德里智庫馬洛哈爾巴里卡國防研究與分析所東亞事務研究專家賈格納潘達說，即使是印度向來並不情願堅定對抗中國的四方會談成員，如今亦都喺度重新考慮佢嘅立場。佢話印度遵循嘅唔結盟嘅外交政策，佢之前從來亦都唔希望四方會談成為一個軍事或者海事嘅中心機構，但係同中國有咗咁樣嘅邊界嘅問題，印度目前絕對係喺度改變遊戲嘅計劃。潘達對美國之音咁樣講，印度將會更急於將四方會談朝前推進為一種更為正式、更為機構化的程序。澳大利亞亦都同中國陷入了重大的糾紛。在澳大利亞政府呼籲獨立調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後，中國對牛肉以及葡萄酒等澳大利亞出口產品實施了限制。澳大利亞還指稱中國越來越干涉澳大利亞的國內政治。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教授安德魯·奧尼爾說，從澳大利亞的視角來看，他認為決策者如今有更多的願望要抗拒中國，這些主要是由於那種中國通過間諜活動越來越咄咄逼人地將目標對準了澳大利亞的感覺。奧尼認為在四國當中，日本目前同中國的關係最好，這些對東京來說是一種新的變化。東京長期以來都在為高調地支持四方安全互談。日本新首相菅義偉預計一開始將會對中國採取更為謹慎的做法，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說，同印度以及澳大利亞這樣的民主國家組成準聯盟，能夠令到日本更為安全地抗拒北京。美國官員最近表示有意擴大這個組織的範圍和成員，有些人甚至設想最終會產生亞洲北約，但是很多人對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北約式的軍事聯盟在可見的將來是否會脫穎而出抱著懷疑的態度。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首席外交官史達偉在蓬佩奧出訪之前說，四方會談成員國的驅動力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具有約束力的義務。 但是他堅稱四方會談的夥伴國將會對中國霸凌近鄰的做法挺身而出。分析人士說，雖然從某種程度上面來說，美日印澳都視中國為威脅，但是在具體如何應對的問題上面，四個國家的看法並不一致。新德里分析人士潘達承認，中國因素毫無疑問將多數四方會談成員團結在一起，但是同樣的是，他亦都在多數四方會談成員國當中造成分歧。他說，在跟中國打交道的問題上面，四方會談各國絕對沒有共同的協議，四方會談再加上別國的國家就不要想了。由於彼此不同的經濟利益結成的複雜的關係網，而他方利益的事情是一個好的想法。他又說，如果結盟架構是這樣的話，他們當然會很認真地去想一想這些是否會符合韓國的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簡稱美國移民局日前發布政策指南，命令禁止受理共產黨員或其他極權主義政黨黨員及與之相關成員的移民申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該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產黨或任何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與申請自然歸化效忠美國的忠誠宣誓不符同矛盾。分析認為，新的政策指南將目標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實特朗普政府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策略所採取的一項具體措施。如何解讀美國政府的這一項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實之後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與中國人民的效果？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表示，美國移民局發表的最新政策指南並不代表美國移民法律的修改，相關法律自1952年起就一直存在，而新政策指南只是要求移民官員在處理有關移民申請時更嚴格的執行法律。周東發說，從整個移民法來說，它是沒有變的，它一直都是，你是共產黨，你485表格上必須要說。那為什麼現在要出這個政策？影響在哪裡呢？現在這個政策就是說，切實落實了這個政策，它並不是說本來沒有法，現在有法，就是怎樣對待法，現在移民官員有很明確的步驟。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美國政府收緊相關政策，主要是應對近年來中共對美國構成的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從國家安全到知識產權竊取到大外宣，這樣的政策對分化中共與中國人民會起到一定效果。楊建利說，這樣的訊息反映到中國去的話，就會使得一些年輕人，他本來是想來美國留學的，但是在中國的時候又想加入中共，這個時候他就不想加入中共了，因為他冒著一種風險，未來或者入不到境，或者入境以後有各種麻煩，從這個角度上可能瓦解中共在中國老百姓裡面的支持度。回過頭來說，楊建利說，他覺得美國最近的政策背景是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分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夠再做更細緻一些，將普通黨員和有罪責的黨員再加以區分的話，可能這種打擊的精準度就會更高，不單止團結了一些應該團結的人，同時亦打擊了應該打擊的人。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指出，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後，其範圍不單止是共產黨員，亦都包括任何與共產黨有關聯的一切團體和組織，例如解放軍、警察、國家安全人員等等，而且處理相關人員移民申請的裁量權完全在移民官手上。周東發說，他打擊的不單止是黨員，他的這個用詞很關鍵，不單止是 membership 就是黨員，而是 affiliation with 這個概念很廣，沒有具體的界限，還有一個叫做 meaningful 有意思的，這兩個法律裡面沒有定義， 佢點樣定義由移民官嚟定義，所以呢一個寬度一下子廣啦，而且舉證責任在申請人本身，政府冇任何舉證責任，佢有權將你打掉。打掉佢嘅用詞叫 description， 中文叫有裁量權。裁量權嘅意思係乜嘢？你上訴不了，冇辦法上訴。佢講一就係一，佢講二就係二。呢個係個關鍵嘅概念，係兩個概念。你485也好，加入美國籍也好，申請簽證也好，你要簽字，要485260表格。表格裡面都有一行，你從不從屬一個組織，或者是共產黨。我們可以理解為針對中國共產黨，但是它實際上概念更廣，它法律沒有改變，它叫極權主義黨，北韓勞動黨也算，極權的黨都在此類。有分析認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實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對待策略的一部分。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他的面書上貼文稱，這個是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共做出的最精準、最沉重的打擊，充分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政策具有極高的戰略技巧。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美國新的移民政策雖然不會帶來一波退黨潮，但會在社會上起到一股消極和瓦解作用。楊建利說，很多基層黨員他對黨的組織的認同度和認知度是基本上不是很高的，我們自己的親朋戚友裡面都有這樣的普通黨員，所以他們很多的黨員都不設黨費。按照黨的紀律，你不繳黨費長時間你自動退黨，這個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最近要使大家來收黨費，要重新恢復黨組織的一個原因。所以楊建利說，他覺得很多的表現可能是一種消極的對待，比如說本來想加入共產黨的現在不加入了，你亦都睇唔出嚟。本嚟我仲想繳黨費嘅，我就唔繳啦，就脱黨算啦，就用咁樣呢一種辦法消極對待。但不管點樣，楊建利話佢相信會起到更少嘅人願意加入中共咁樣嘅一個效果。美國之音嘅報導。
9月28號，中國官方新華社播出了一段微視頻，題為《和合共生，命運同舟》。視頻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回答時代之問，照亮未來之路，並彰顯中國之智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75屆聯大會議上面再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短語再次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新華社的視頻還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曾經四次被納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這個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採納。視頻想以此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但是新華社的報導並沒有提及的是，在本屆聯大9月21日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宣言當中，由於幾個國家的反對，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最後的版本當中被替換。6月底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就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專文是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越來越警覺。孫敏說，在過去幾年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就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將它塑造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 不单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遭遇阻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譬如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顶回。中国学者王义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是因为中国没有同世界解释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联合国通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后来他在众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场合一次次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且将此标榜为中国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习近平后来也都频频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来展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和谐万邦的天下观。但是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天下观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以实现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霸权稳定而已。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在9月23日在国家亚洲局举办的一场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论和实践的视频会议上面说，当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们似乎拒绝了西方的模式，转而返回到中国过去的经验，试图从中国过去的经验从天下和朝贡体系之中得到灵感。天下指的是世间万物，朝贡体系就是中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罗兰又说，中国设想的这个新秩序当然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复制，在中共的体系当中还有列宁主义的成分。罗兰和同事用两年的时间试图搞清楚中国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们得出了上述的结论。9月23日的这次研讨会也是罗兰和同事的报告的发布会。罗兰说，中国目前并不企图马上推翻现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目前主要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全球南南国家，寻求建立影响力。一带一路就是实现这样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说这个是中国对世界愿景的支持。他又说，这一方面是愿景还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的这些愿景的具体的方式，因此这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工具。中国政府对此其实毫不讳言，他们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但是罗兰说，中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等级制的非对称的关系令他禁不住联想到朝贡的体制。他说中国是最大的、最强亦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国家就是较细小和较弱的国家，他们围绕着中国运转，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变更领导人或者是派代理人去这些国家或者是地区来到进行的，它是松散的，是一种宽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这种权力的不对称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和小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到进行的。对他来说，这些是中华帝国和附庸国之间互动的21世纪的翻版。他说过去那些附庸国的领导人通过和中国皇帝的关系建立起自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而目前一些威权国家政府亦都是通过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来到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令他自己不被国际社会孤立。他说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如此。不过罗兰在报告之中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丽言辞的背后是中国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战的权力的渴望，这些实质上意味着削弱和取代美国的霸权，并且最终用中共自己的霸权来取代美国霸权以及和它息息相关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史丁生中心的孙允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和世界和谐等的理念根植于等级森严的儒家文化。 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这样展述儒家的等级的观念，就是尽管强调道德和和谐，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严的等级。以上是美国之音思扬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